向天父谢谢你给我们新的日子，给我们新的带领，我们为着你今天啊，主要把这样的话语传给我们，感谢你，特别纪念到啊这个诗歌敬拜的复兴，主是你的心意，要在你的百姓当中恢复，在你的百姓当中，主啊，让我们能够按着你的旨意来行，按着你给大卫的命令来行，我们向你啊呼求，把这样的智慧、知识、聪明赏给我们，把这样子的啊 understanding 悟性赏给我们。我们需要，我们需要求你来开启我们的心，开启我们的悟性。主，也求你自己的恩典、圣灵的能力高抹孩子，啊，让孩子在啊讲的时候能讲清楚，而且真的是按着你的心意来传。谢谢主，与我们同在，靠主耶稣宝贵的名。Amen。 那么今天的题目就是诗歌跟敬拜的复兴。那我们在上礼拜哈山东大复兴里面有讲到说先开头有讲到说复兴就是把生命带给曾经有过的人，这个是复兴的一个简单的定义，把生命，把神的生命把神生命带给曾经有过的人。所以这边讲到说诗歌敬拜的复兴，表示说这个诗歌敬拜上面可能有一些流失了，不是那么样的热忱，那么样的真实，那么样的热烈的在赞美敬拜那这样的失去呢，我们还要就恢复过来，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命令啊。那在山东大复兴里面，我们有讲到说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复兴，然后在圣灵里面呢唱灵歌，唱主的歌，然后跳舞非常非常的喜乐，非常非常的激烈激动热烈，这样子非常有神的恩膏。只是我们看见一个复兴里面它一定会有这样子的诗歌上面敬拜上面的复兴的恢复这很奇妙的事。那么我们现在来讲说，是的，为什么我们要有诗歌敬拜的复兴？为什么我们要有诗歌敬拜的复兴？这是使徒行传，我们可以看一下使徒行传。没关系，这边都是英文圣经。没关系，我跟你一起看。使徒行传15章15到17节，对不起，使徒行传15章15到17节，我们翻到一起来念来16节的，正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打他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余剩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所以在这里有很奇妙的一段话，这个是雅各引用阿摩斯的圣经上的话，他在阿摩斯9章11节哈，他说他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他要重新修造。那大卫的帐幕我们等一下会解释一下，那什么叫做大卫的帐幕，然后为什么还要重新修造那大卫的帐幕是不是真的就是一个那个像我们露营用的那个帐幕，或者是什么样的棚子这样子盖一下是不是要恢复那个呢，还是恢复什么东西呢？好，我们今天要看一下。所以在这边在新约时代他就有提到说，是的，要恢复要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起来那么我们再来看阿摩斯书9章11节，旧约阿摩斯9章11节，我们一起来念来。 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对，这边是阿摩斯的先知的一个预言，他说到那一天，他要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而且堵住其中的破口。要堵住破口，有什么样的破口呢？那个帐幕怎么会被破坏的呢？那要怎么样修造呢？然后恢复像古时一样，像大卫时代的他刚建立的那个大卫的帐幕的情形一样。那他阿摩斯先知有这样的预言。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看说，对这个大卫的帐幕指的是大卫在锡安山的时候，神特别透过先知先知拿单，这在圣经里面都有记载，神特别透过先知拿单，然后告诉大卫，就是让他知道说神的心意是什么，怎么样来为约柜搭建一个帐幕。我们知道摩西他有一个帐幕，对不对？是摩西的会幕，摩西的会幕里面有约柜，然后有什么灯台，什么很多的很多的东西。那但是为什么神没有用摩西的会幕，那变成说叫大卫还做了一个帐幕或者是说会幕都可以，那这个约柜就不在摩西的会幕里面，而跑到大卫的帐幕里面。很奇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移？我们今天也来看一下好，所以大卫的帐幕就是指的在锡安山特别为约柜所搭建的一个帐幕，同时这个也是指大卫所制定的什么一个敬拜的方式，敬拜的方式。它不是只有一个tent 一个帐篷而已，不是这样的。帐篷很简单，可是在帐篷下面有什么东西，这是最重要的那神启示大卫的是一个特定的一个敬拜的方式。那么这个敬拜的方式呢，特别就是讲到很多的祭司，这里面有祭司怎么样唱诗歌，怎么样用乐器啦敲锣打打鼓啦这些这是讲到我们要怎么样进到大卫所制定的敬拜方式里面，我们怎么样有一个祭司的职分，祭司的实际的运用。那么大卫的帐幕也指他的王位所在，包括大卫家和他的国度。我们知道大卫是一个王，扫罗王以后变成是大卫接续做王。那么在这个大卫的帐幕里面也指的是说大卫家和他的国度所以就讲到他的君王这一份。所以大卫的帐幕就讲到这两点，讲的是大卫的家跟他的国度，另外一个是什么讲到敬拜的制度方面。这样清楚吗？大卫的帐幕指责的是这两面。但是我们今天我们只要强调是在大卫讲的制定的这个敬拜的制度，属灵上的敬拜制度，不我们没有讲到他的国度跟君王的方面。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约柜，摩西的那个帐幕里面有约柜。那约柜怎么样？因为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打仗，后来怎么约柜怎么样被掳了，因为不见了，掳了，然后跑到非利士人那里去，然后又在非利士人他们当中又开始什么发生一些什么瘟疫啊，还有什么什么痔疮痔疮，然后他们就很害怕，就把他送到以色列人那里去。那以色列人就什么上官那个约柜，然后就什么又被击杀的，也被击杀。然后呢这些以色列人又害怕，就把这个约柜什么送到哪里，二别以东的家。二别以东是一个祭司，是一个利未人，是一个哥辖族的利未人。那么他在这个约柜在这个二别以东家三个月，大卫看了他觉得说，神怎么祝福二别以东没有降灾祸给这个家，他就很稀奇他就开始很认真的查考神的话，为什么然后他就得到启示，他就开始按照神的心意来建幕建那个帐幕，然后把那个约柜什么迎接到那个帐幕的里面。在使徒行传13:22，我们一起来看这个非常重要的一节。使徒行传13:22，祭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有没有？ 十三章使徒行传二十二节，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哦，在这里神这样为大卫做见证，这是很了不得的事。如果有一个人为你做见证，哇，这个家会是很忠心啊，什么啊？对，而且是他的老板，哈、啊，家会的老板为他做见证，你想，可不可信？很可信嘛，对不对？同样的，神自己来为这个大卫王做见证，所以神这样的话非常可信。他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大卫知道神的心意啊，大卫就去做，是不是？那有人知道神的心意不肯做，那有人是什么？不知道神的心意也不会去做，有人知道神的心意也不肯也不去做，哈。那所以他说他大卫是合他心意的人，神非常非常喜欢大卫，神非常悦纳大卫，因为他凡事遵行神的旨意。在这个这一点上，他把约柜抬到他所建的这个帐幕，在锡安山的帐幕里面，然后他设立这个敬拜制度是非常非常合神心意的一件事。好，所以在整个圣经里面，神这样子悦纳喜爱大卫。好，那么在属灵上的教训呢，我们看到说大卫为约柜预备这个帐幕，制定这个敬拜的这个方式，这个制度呢，其实也就是为神预备一个地方。因为我们知道约柜是预表什么？神的同在。约柜预表什么？他喜欢跟他的子民住在一起，所以当约柜在那里，就表示哎，神有同在啊。那所以大卫把这个约柜营造这个帐幕里面，就是说他为神预备一个居所啊。神很喜欢跟他的百姓神很喜欢跟他的百姓住在一起。那么第二点，这个属灵上的教训说，虽然是一个帐幕，好像看起来是暂时的圣经里面也讲说，神是从这个帐幕搬到那个帐幕哈，就是在以色列人在这个旷野行走的时候，他们也是要什么把那个摩西的帐幕拆啦，然后又建啦，拆又建，所以他是说他从这个帐幕搬到那个帐幕，好像是流动性的，是暂时的哈。那在这个大卫的帐幕看起来也好像也是暂时，因为后来是搬到什么所罗门的殿里面哈，那个约柜就安定在那里，也预表说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好，第三点就是这个帐幕呢，预表说以色列族的凝聚，因为把约柜带回来就是恢复这个以色列国真诚的赞美敬拜，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因着这样整，因着这个制度的恢复，因着这个制度的建立，那整个的以色列国就有什么带下复兴，带下这真实的向着主的热忱的敬拜，还有爱的心，忠实的心哈，这个是非常大的事。还有一点，这个帐幕是大卫按照定例，在历代志上十五章十三节有讲，他说按照定例是按照神这样启示，这个拿单启示大卫这样定例啊。那神也启示大卫做一些乐器，对不对？神也启示大卫做好多的诗歌，诗篇里面好多都是神启示的。那神启示他怎么样教导这些安排这些唱歌的人啊，乐器的人啊，安排他们怎么轮班的，这是神启示的哈。所以他是按照定例，按照神所定的啊，教他们去学习来遵守。所以我们看到是神是有秩序的神。我们要看到说约柜什么好，现在是什么不是落在那些大祭司一个人的身上，是吧？在摩西里面只有大祭司能进到最里面，那约柜请侍奉，但是在大卫的帐幕里面是什么，祭司都可以进去到约柜前来侍奉哈。是，所以这个约柜这个责任，负责这个看守的责任，就落在谁的身上？落在利未人身上哈。而且又是看到说，这些来到神面前，来到约柜面前的这些利未人祭司呢，都是要自洁，自洁。所以在这个敬拜的恢复里面，诗歌的恢复里面也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会自洁，会洁净自己。那为什么这个大卫的帐幕神要用而不要用那个摩西的帐幕呢？ 因为摩西帐幕，我们知道那个时候那个以利还有他的儿子都败坏，然后那个他的那个败坏儿子，他们在这个神的家所做的哈，不讨神喜悦，所以新的约柜，新的帐幕，对不起，不能说新的约柜，这个新的帐幕就不再和以前的这个约柜啊，以前的帐幕啊有任何的瓜葛哈。然后这个约柜被掳到非利士人当中，就带到死亡了，带到这些惩罚，这个就不再跟他们有关系。新的帐幕哈就送回到犹大以后，那以色列人也不再需要受到什么那些惩罚，有没有善观约柜是惩罚，而是没有哈。那约柜找到新的落脚的地方，那么就是新的崇拜、新的敬拜的方式开始。在那个以利听到他儿子死的消息以后，约柜被掳去，然后以利就跌倒，没有他就醒在而死。那个时候他儿媳妇生了一个儿子，他叫以加伯，就是神的荣耀离开以色列。那么所以表示说神的约柜被掳的时候，就神的荣耀就离开。那很奇怪的一件事情，这个神的荣耀离开以后，就没有再回到这个摩西的帐幕，就没有，就一直就变成是在大卫的帐幕里面。这是，所以我们要小心，当神的荣耀离开的话，他不会再回来，除非我们不晓得在神在怎么样，在神的面前再求他恢复。好，所以刚才我们读到阿摩斯书九章十一十二节，他说我们要恢复大卫倒塌的帐幕。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阿摩斯的背景。因为那个时候犹大王哈乌西亚，还有那个以色列王那个罗巴安一世哈，罗巴安二世在位的时候是西元787年，这边你的图这边有哈，你看看中间阿摩斯有没有1234，第四个有没有西元787年有个写着阿摩斯哈，那个先知那个时候哈。是犹大王乌西亚、以色列王罗波安二世在世的时候，那个北国的信仰非常非常败坏，他们是拜金牛犊，他们没有敬畏耶和华神，他们拜金牛犊，所以道德败坏，非常非常的差。那过了60年以后，这个北国就被掳到北国的人民以色列被掳到叙利亚。当然阿摩斯的预言也对着犹大南国讲的，但是他阿摩斯主要的预言是指以色列民要觉醒，要恢复大卫时代对神反应最热烈的真诚的敬拜方式。好，这是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阿摩斯讲这句预言他的这个背景。好，所以我们来看看说这一章讲义里面按着大卫的命令我们介绍了刚才介绍大卫的帐幕，我们好不好来看一看这个以色列史上你看看有这些图表大卫帐幕以后所罗门圣殿，然后你看看它有那个低下去那个叫做三角形那个有破口，对不对？那表示说他们兴盛了一段时期，然后呢属灵情形又低落下来，或者是说堕落，然后变成有一个破口这个破口就是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没有连接好以至于他们没有办法按着神的命令来行事，他们没有讨神喜悦，然后慢慢的他们在这样软弱当中、败坏当中，他们又开始有的好的王兴起了，就开始怎么样呼求神，又开始恢复什么那个大卫所定的这个敬拜的制度，又开始恢复了，然后又开始那个你看那个线又上来了然后像所罗门圣殿完以后，就是约沙法在西元896年这边又开始一个这个复兴，那个复兴开始了以后呢，然后不久呢又开始又什么又开始坏王又继续做王掌权的，变成又道德堕落不敬畏神，就开始又堕落又破口，所以你可以看到都是有这样子的上上下下，这是以色列的一个 啊历史，但是也可以说他们的诗歌敬拜的一个历史哈、啊。好，那么像大卫帐幕开始有约拿有拿单先知啊。神借着拿单来告诉大卫啊，怎么样来建造这个会幕，然后会幕里面有什么东西啊，这些啊敬拜的制度啊，所以啊带来这个翻转。你看所罗门圣殿也是个翻转，然后约沙法又我们等一下可以看圣经，就是他也恢复到大卫那套的那个赞美敬拜制度哈，啊，西西加、约西亚、所罗巴伯啊、尼西米啊，初代教会都是这样恢复啊，这是一个历史。好，那什么叫做破口哈、啊？我们刚才稍微讲的就是破口，我们都知道哈、啊，裂口啊、漏洞啦、细缝啦，所以与神相交的一个缺口，这是破口。好，那就是需要回到主面前来。我们来看哈，以赛亚书58:12，这边讲到一个修复破口。以赛亚58:12，那些出于你的人必修造久已荒废之处，你要建立拆毁累代的根基，你必称为补破口的和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所以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神，他是被称为补破口的和重修路径给人居住的哈、啊，所以只有他能够来修补这个破口，我们人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好，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图表，我们好不好来翻历代志上15，大卫的帐幕里面究竟有什么东西？历代志上15，好，我们来念第一节来。大卫在大卫城为自己建造宫殿，又为神的约柜预备地方，支搭帐幕。好，他做两件事情啊，除了建宫殿以外，还什么？为神的约柜预备地方，这个很大的工作，很大的事情。预备，我们知道什么叫做预备？像我等一下我下午要去西雅图，我要预备我的衣服啦、盥洗用具、鞋子等等，这个预备，对不对？那何况他说要神神要为，对不起，大卫要为神预备帐幕，这个是很大的事情啊。这么大一位的君王，你说他的约柜在这里表示他同在，那他怎么样预备让他的同在一直在那里呢？这是很大的事情。所以他说他预备是花很多的时间的，因为他要招聚哈，他要第三节，大卫招聚以色列众人到耶路撒冷，要将耶和华的约柜抬到他所预备的地方。除了预备的那个tent 以外，还预备人、预备乐器，还有预备什么？哈，以色列人要教导他们。这个很大很大事，我不晓得他预备多久。Anyway， 这第四节哈，开始就有利未人他们怎么样来抬约柜啦、自洁啦等等。然后16，我们跳到16哈，15:16，大卫吩咐利未人的族长，派他们歌唱的弟兄用琴瑟和把作乐，欢欢喜喜的大声歌颂。哎，奇妙啊！以前的那个摩西的会幕里面哈，没有这么嘈杂，没有这么欢喜快乐的声音，没有这么多的乐器，但是大卫怎么一反常态啊，跟以前的传统都不一样啊，他开始有这么多的乐器，怎么回事啊？还有人唱歌，好欢喜啊，很大声啊。然后你如果继续看下去哈，19节，这样派歌唱的西曼、亚萨、以探、敲铜、把大发响声等等等等等，然后这边都讲哈，22节，利未人的族长基拿米亚是歌唱人的首领，又教训人歌唱，因为他精通此事。然后23节，以利加拿是约柜前守门的，要守这个约柜，不要让人家破坏或是偷哈。好，24节，在有些人在神的约柜前吹号、吹喇叭，好，然后 二十五节就讲到说大卫把约柜抬到大卫城哈锡安山这样子。你看二十八节，以色列众人欢呼吹角吹号敲拔鼓瑟弹琴大发响声，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哦，很大的事情，非常欢喜快乐。十六节，对不起，十六章，大卫第四节，大卫派几个利未人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侍奉。你看他们要做的工作是什么？在约柜前有利未人，几个利未人什么？侍奉、颂扬、称谢、赞美以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好，他们要做的这些工作就是什么？侍奉、颂扬、称谢、赞美。在那里一定有祷告，有安静，也有什么大声唱歌、举手。好。为首的是这些人，然后他们什么鼓瑟弹琴，还有敲拔大发响声，还吹号。好，那第七节开始讲大卫初次见亚撒和他弟兄，以诗歌称颂神啊，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要向他唱诗歌颂，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要以他的圣名夸耀。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哦，大卫就开始在那里赞美神。所以我们看见啊，大卫的帐幕里面哈、啊，除了约柜以外呢，就是这些人，有唱歌的，有乐师啊，然后还有守门的，都在那里轮班哦，哇，那个两百多个就轮班在那里，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件事。你说这个不重要吗？但是神看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非常非常的宝贵，因为神要他的百姓用这样的方式来真心来向神来歌颂啊，因为他本为大。不是说神是非人家赞美不可啊，不是这样，而是他本来就是这样伟大。当我们越赞美的时候，越感谢的时候，我们的心就越来越感谢，越来越会谦卑在服服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看着大卫是一个以色列很虔诚的什么敬拜的人，敬拜者。很虔诚的敬拜者。而且在撒母耳记下32章，他说大卫是一个美歌者，以色列的美歌，很会唱，很会唱诗歌，对不对？他做好多，对不起，是撒母耳记下23章，是他做好多的诗篇，而且叫人家什么记录下来。所以在这个大卫的帐幕里面还有什么记录的人，把那个圣灵给大卫的诗篇怎么记录下来。所以我们今天才有这么多的诗篇可以看，这是很奇妙的事。好，所以大卫是一个敬拜者，是美歌者，大卫也是一个什么君王，大卫也是祭司，也是战士，对不对？好，他杀了哥利亚，他很有勇力，然后他也是先知，也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好，那圣经里面有66章都讲到大卫的生平跟事迹，名字提到有1200次，大卫这个名字旧约新约里面很奇妙，那就是新约就有提到59次之多。好，我们讲到这个大卫以后，我们来看看在所罗门圣殿这也是很荣耀的事我们看历代志下5章，历代志下5章11节到13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当时在那里，所有的祭司都以自洁，有没有？他大卫对不起，所罗门把这个约柜抬到这个圣殿，因为圣殿已经落成了。那个时候，历代志下。5章11节，那个时候他们在做什么？抬进去，然后那时在那里所有的祭司都自己并不分担供职，他们出圣所的时候，歌唱的利未人亚撒、西麦、耶杜顿和他们的众子众弟兄都穿细麻布衣服，站在坛的东边，敲拔鼓瑟弹琴，同着他们有120个祭司吹号，哇，很壮观。吹号的歌唱的都一起发声，声和为一，赞美感谢耶和华。吹号敲拔用各种乐器扬声赞美耶和华，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那使耶和华的殿有云充满，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神的殿。 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哈。所以所罗门也照大卫的这个制度来安排这些歌唱的人，还有这些祭司啦，还有乐师哈。所以我们看见所罗门圣殿做了以后，是一个复兴，赞美敬拜复兴。后来，但是后来所罗门怎么样？太多的妃嫔来，多少妃嫔啊，诱惑他的心，然后呢，他就跟着去拜那些妃嫔所拜的偶像，就开始怎么样，不敬畏神，就开始又堕落下来，堕落下来，你看，就变成有一个什么破口，好，破口，然后直到896年约沙法王开始，那就是一个复兴，这个你们回去可以读这边的圣经节哈，然后约沙法王这是一个很奇妙的神，在他们被攻击，被敌人攻击的时候，但是叫他们要唱诗歌，就是这样子赞美，赞美他们就得胜，神就派伏兵击杀他们的敌人，他们又一次的复兴。但是后来坏王又掌权做王，就变成又不敬畏神，又道德低落，又有一个破口，跟神的关系不好。那这个时候又恢复到什么？耶和耶大在阿摩斯这个格子里面这个格子里面里面可以写上是耶和耶大跟约阿斯的复兴，在历代志下23章16-21节，耶和耶大跟约阿斯王他们带下一个复兴，是照着大卫的敬拜制度来做这个我们就不看。然后再下去他们约阿斯后来又堕落了，又造成一个破口，然后又开始西西家又是另外一次的复兴，在726主前西西家。好，我们可以看这是也是非常出名的一个复兴，历代志下29章。历代志下29章25节-30节，西西家先在圣殿里面做洁净的工作，因为很多的污秽东西在圣殿里面，而且甚至他们有像偶像烧香等等的事，所以他们洁净献祭赎罪。到25，王又派利未人在耶和华殿中敲拔鼓设弹琴，乃照大卫和他先见加德并先知拿单所吩咐的，在这边有两个先知就是耶和华借先知所吩咐的。所以西西家又恢复到什么大卫的帐幕的侍奉，利未人拿大卫的乐器，祭司拿号一同站立，西西家吩咐在坛上献燔祭，燔祭一献就唱赞美耶和华的歌，用号并用以色列王大卫的乐器相和，会众都敬拜，歌唱的歌唱吹号的吹号，如此直到燔祭献完了好，所以29节献完的祭王和一切跟随人都服服敬拜。西西家王与众首领又吩咐利未人用大卫和先见亚萨的诗词颂赞耶和华，他们就欢欢喜喜的颂赞耶和华，低头敬拜。在这边讲到一次也很奇妙的复兴，西西家在清洁洁净洁净圣殿，带来一次很好的复兴。但是后来他下面的王又开始又堕落，又陷下去，就变成一个破口。直到约西亚王在主前623年这边又有一次。那这个时候他的儿子约哈斯被掳到埃及，另外一个儿子以利亚竟被掳到巴比伦造成很因为不敬畏神拜偶像，所以造成他们的子民被掳，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好，那么再下去西元前536年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但是在70年以后他们回到圣城，他们回到耶路撒冷。这个时候有所罗巴伯他整修圣殿在以斯拉，我们可以看一下以斯拉3章10-11，以斯拉3章10-11，匠人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时候，祭司揭穿礼服吹号，亚萨的子孙利未人敲拔，照以色列王大卫所定的例你看他有讲到照以色列王大卫所定的例，我们刚才也讲按定例都站着赞美耶和华。 他们彼此唱和赞美称谢耶和华，说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他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众民大声呼喊，因耶和华殿的根基已经立定。然而有许多祭司、利未人、族长，就是见过旧殿的老年人，现在亲眼看见立这殿的根基，便大声哭嚎。有许多人大声欢呼，甚至百姓不能分辨欢呼的声音和哭喊声音，因为众人大声呼喊，声音远听到远处。这是一个又复兴诗歌敬拜的一个复兴，所罗巴本巴伯带起来。然后接下去一个在446年主前是尼希米他建造城墙，带下一个复兴。然后我们要看最后呢是什么？初代教会就是耶稣那个时候，耶稣升天以后那个使徒教会的复兴，就是我们刚才读的使徒行传那边，我们可以看看好不好？使徒行传第二章，这个我们很熟，46-47。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他们在这边做的是赞美神，使徒行传初代使徒的教会就是这样。然后他们所做的像圣经在哥罗西书，我们翻到哥罗西书第3:16讲，他们里面有什么？赞美神的时候是用诗章、颂词、灵歌，有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他们有诗章、有颂词、有灵歌，这是初代教会的光景。那保罗也劝我们常常要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来彼此对说来赞美神。但是我们来看这个张图表的下面，我们可以先看中间这段字，从大卫以来，以色列每时代或时期灵性低落所造成的破口，其实恢复都是照着大卫的命令。一颗回转归回的心和更新的敬拜次序，就是以各样的乐器和方式赞美神，就像当日的大卫在神面前的心态与行为一样，带来属灵的觉醒。怎么样堵住破口，这个你们回去可以看这些圣经经。从初代教会以来到如今的历史中，教会也有破口，尤其是经过黑暗时期以后的宗教改革。每次的属灵复兴跟觉醒都有特别属灵的新歌配合。属灵的新歌就是神给的，从圣灵的感动之下写的歌唱的歌。那有的时候是即兴，有的人就是把它写下，有人就是即兴这样唱出来有的叫做 Song of the Lord， 主耶和华的歌。那么从使徒教会46年以后一直下来初代教会在这个第一世纪里面呢，开始怎么样？又开始走下坡了。他们又没有照着大卫的方式这样欢喜快乐的赞美神。很奇怪耶，很奇怪。他们说不能不能开口大声赞美神，会众不能唱诗所以他们只能怎么念诗篇，或是轻轻的叫吟唱诗篇，其他的什么灵歌都不行诗章颂词都不行，灵歌都不行，很奇妙的现象那时候有一个叫做特土良，他记录教会的这些诗歌经文，那是比较早期的使徒时代以后，他就记录这些有什么样的诗章颂词灵歌，可是他们以后就慢慢就都没有了。然后你看看这个图表又开始衰落下来，对不对？到教父时期，大概第四期，西元第四纪400年以后这个当中他们严禁诗人创作诗歌，严禁唱诗人的创作诗歌，好奇怪的现象，很奇怪，怎么这样会堕落到这样这个有一个叫做老底嘉会议他们公开表决说不能再唱这样诗人创作诗歌，也没有什么大声的诗歌都没有。所以到教父时期在教父时期，然后中古世纪时期，那又越更低落下来这个都变成是黑暗的时期。 他们没有欢喜快乐尽心尽力的这样唱歌，也没有乐器，那所以他们的教会很官僚化，教会跟政治合一，官僚化，信徒里面非常非常的退步啊，教会很堕落，所以他们的敬拜就是什么形式化，很枯燥。好，那他们谁能够唱歌？既然信徒弟兄姊妹不能唱歌，那谁能唱歌？这些神职人员能够唱歌，所以是天主教那些神父啊、修士，只有他们才能够唱。很奇怪，他们替弟兄姊妹唱歌。嗯，好，那所以那个时候呢，初代这个几世纪的这个教会呢，他们因为在敬拜上面的这个地位这样子。不被看重，音乐诗歌都不被看重，所以他们产生很长的这个审判、分裂、争论，还有什么？他们异端，他们认为这些唱诗歌的是异端，要把驱逐，有的甚至被处死。好，所以到中古世纪时期，有一个很奇妙的现象是文艺复兴，我们听过了哈，文艺复兴时代，所以跟着音乐。也大量的被复兴，乐器大量的被使用，这个很奇妙。但是教会里面诗歌里面还是很不会被广泛的有创作诗歌的唱啦流行没有，这很可惜。而且还禁止用乐器，只有什么？只有风琴 organ， 风琴可以用哈。那这个是中古世纪，是天主教时期，是非常非常黑暗，我们叫做下面写哈，黑暗时期，没有音乐与歌。但是这个黑暗时期当中有一个叫做什么马丁路德，有没有我们听过？好，在1516年改教，那他是从神那里领受到话语，领受到话语，然后他就开始什么写新歌哦，他自己把那个希伯来拉丁文的圣经啊，把它翻成什么德语的圣经，然后他自己又写一些诗歌，是德语诗歌，而且鼓励别人创作。他有一首诗歌非常出名，叫做上帝是我坚固要在，我们很少唱这首诗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哦，当他写这首诗歌，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知道他的故事嘛，哈，仇敌来控告他，他说你要什么什么罪，他说，然后他就什么拿一瓶黑墨水把那仇你就往那边这样扔下去。他说是的，我还有很多的罪你不知道，但是耶稣把血都涂抹了，这是一个见证。好，我就略过去了。好。那么这个时候有马丁路德哈，因为他听而且得到神的启示的话，他就什么因信称义，然后他就在诗歌上面有很大的复兴，很大的改变，很大的恢复。还有另外一个是加尔文，他领会众开始唱诗哈，加尔文，然后但是他反对创作，那所以他就用什么诗篇。他用圣经的诗篇，他加上什么当时的民谣，用诗篇用当时的民谣这样唱出来啊。OK， 然后在过去是教浸信会，还有英国安利甘宗教啊，长老会啊，卫理宗，这些是宗教改革以后宗教改革以后的这个时期，在1600到1800年，那他们还在讨论一个。很大的题目是不是要恢复教会创作的诗歌？哎呀，这个小事情对我们来讲这样是没有什么事，但是对他们来讲非常大的事。他们一直在讨论这个题目。那个时候有非常出名的音乐家叫做巴哈、韩德尔，有没有？巴哈的神剧、清唱剧，韩德尔的什么？弥赛亚，对，这个时候他出来的。但是他们也经过，特别是韩德尔弥赛亚也经过一番波折，然后才被广为接受哈。还有一个叫做 Isaac Watts 哈 ，Watts 以撒瓦兹，他是唱诗篇，而且唱创作的诗，他就开始了。这个人也很奇妙，英国诗人，然后就开始因为他的缘故，后来就越来越多人这样唱诗哈。然后我们来看看有一个弟兄会救世军哈，这边有就是我先跳到这个兄弟会，这摩拉维亚的跟这些弟兄会是最早使用这乐器的， 很奇妙，从这你看这么久啊，哈，然后到了这个兄弟会啊，摩拉维亚这边开始小提琴啊 ，flute 啦、啊，啊，竖笛啦，啊，那个喇叭啦，还有 harp 哈、啊，啊，竖琴啊 ，organ 啊这些哈、啊，然后呢，你再看看这个卫理宗就是 Charles Wesley， 所以才叫做卫理宗嘛，哼。John Wesley 跟 Charles Wesley 这两个兄弟呢，他们真的是很奇妙，神用，然后开始有个复兴，有个 movement， 然后他们就大力推动唱诗，而且他们喜欢唱什么得胜的诗歌，他们两个弟兄，两个兄弟啊，加起来创作诗歌超过6000首。哦，他们大大的这样子推广推广，哈，弟兄非常喜欢他们的诗歌，他们的诗歌有他的神学背景，有他的基督的生活的经历，所以哈，弟兄姊妹非常喜欢，而且传到美国来，美国基督徒受过这个威斯里复兴运动影响，他们就抛弃那些那个没有味道那个吟唱诗篇的那个方法，啊，他们就开始唱那些哈威斯里的歌，所以在1700年的时候，芬尼哈大复兴，美国芬尼大复兴。还有 Edwards 啊，哎呀 ，George Whitefield 啊，那些领导的那些复兴的运动呢，他们都唱这些诗歌。还有那我刚才讲的 Isaac Watts， 他的诗歌也大受欢迎啊。好，那所以到后来，在现代时期是在。我们再讲另外一个事情，1800年到1976年，像这个救世军哈，还有五旬节，还有今日教会，这边都是现代时期。现代时期像救世军，他们有铜管乐，救世军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在台湾有看过，还有拍手，他们也开始拍手了，啊，这是第一个创举，从那个使徒教会以后，他们就开始拍手哈，你看，所以沉寂了多少？沉寂的大概1900多年，哈，1900年，好，还有灵鼓，然后他们开始讲哈利路亚，开始唱哈利路亚这样子哈，啊，还有击鼓啦，还有吹喇叭，他们开始这个现代时期开始有什么福音短歌，19世纪，比方说那个叫做 Ira Sankey 是穆迪布道会里面非常得力的一个诗歌歌唱家，那因为他唱诗歌，所以肯带动什么那些穆迪这个布道会的成功，很奇妙，因为他的诗歌非常感动人哈，好的，那在那个Ministry Time 的时候，很多人就会上来啊，真是绝志，这是一个很奇妙的现象，神使用这些器皿啊，带下诗歌敬拜的复兴。然后后来五旬节就是从1900到1950哈，就是20世纪开始就经历到圣灵的洗，然后他们就唱诗歌很活泼，很自动自发的，而且是全心全意的。那他们就唱圣诗，有传统的诗歌，也有短歌，也有唱副歌的。那什么乐器都来了，有的还甚至有什么交响乐团那样大的一个 band 哈。这五旬节教会开始有诗章颂词灵歌开始。那灵恩运动也是，我们现在是今日教会的 charismatic movement 哈，灵恩运动开始，一直1950年以后，圣灵造访，然后人开始就寻求主的面，那就会按着大卫的教导哈，像诗篇27篇那边讲到说，在他的殿中哈，瞻仰他的荣美，就会开始寻求神。那所以很多的弟兄姊妹在聚会的时候会献上什么很圣洁的一个敬拜，那很多人会听到什么天上的诗班，他开始听到天上的诗歌，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没有，我也是，我是灵里面感觉哦，小天使在我们当中在唱歌，有一两次听到好像很漂亮的那个喇叭声音，嘿，好，那有的好时候我们赞美主，好像声音像大水的声音，重水的声音哈。那当然那个我们得体会到诗章颂词灵歌的出来，好，所以这是一个现象。到目前哈，目前我们开始在恢复，已经在往上爬了，对不对？已经在恢复按着大卫的命定，按着大卫的条例来恢复诗歌敬拜按着神的心意讨神欢喜。那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当 当你没有在按着神的心意啊，那像他用着那个他所要的方式来赞美敬拜他的话，那么我们会失去那些喜乐，失去神所给的祝福。那么那这个同在不在，神的同在没有在那里，没有在我们当中，那会枯干，会枯干，然后这个生命就是死的，生命就没有办法啊，很向神敞开，像从神那里得到活力，所以那个灵命向下，教会又一会想往下，就一直是黑暗的，在死城的里面，会在破口的里面。等到我们觉得说，哎，我们需要更新，我们向神呼求，那又会开始这样啊，往上行。好，所以音乐或者诗歌敬拜是教会复兴的更新，复兴跟更新的一个征兆，一个现象，一个征兆哈。而且特别是诗歌是什么？充满喜乐的诗歌。好，那圣经的真理的复兴一定带来音乐诗歌的复兴。像我们刚才讲那个马丁路德，他因信称义，他知道因信称义这个真理，他就什么开始按照神给他的启示怎么样，恢复诗歌敬拜，所以很奇妙的是，所以音乐是里面再生的外在的表现，里面先被复兴，然后外面就表现出来。好，那黑暗时期呢，他们不能够读圣经的。天主教里面他们不能读圣经，就只有教父神职人员可以读，所以他们那些神弟兄那些人呢，对神的话都不懂，因为不懂，所以他们就什么啊枯干，那他们也不会来按着神的命令来做，所以教会里面都死寂黑暗，没有音乐，没有喜乐，没有音乐就一定没有喜乐。好，那我记得我看过一本书叫印尼的那个复兴叫林风吹了，他也讲到说，哦，当他们唱诗歌的时候，那个他们看见整个天使就围了整个的他们的那个聚会的地方，而且还有很天上的音乐哈，你们去看那复兴都有介绍到这些诗歌。好，所以我们最后的结论就是说，以色列人陷入拜偶像的罪，第一个失去的服事是什么？就是以音乐颂赞神的服事。第一个失去的最大的服事就是没有用音乐来颂赞神，所以呢他们没有神的同在，他们没有神的同在，他们带自己是什么消沉，没有欢乐，也没有一元性的诗歌都没有的。而且他没有受恩高的音乐的侍奉，也没有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和谐都没有，失去神的祝福。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图表说，以色列复兴的最重要的一个工作之一是什么？恢复圣殿中音乐诗歌敬拜的服事，是照着神给大卫还有先知加德还有什么拿单他们的启示所做的这个敬拜的帐幕中的敬拜的方式所以如果你向我指出一个爱好歌唱颂赞的教会呢，我就能够指出这个教会是有什么属灵生命的。你就看见一个教会，他们很喜欢唱歌，很喜欢赞美敬拜神，那个你就知道是有什么，有耶稣在哪里，有神的同在在哪里，是有生命的所以你看到一个人，如果他不是喜欢唱歌，不喜欢赞美神，那么你知道他一定里面少了什么东西好像他里面没有值得歌唱的事。所以让我们一同来恢复大卫祷告的帐幕，我们要渴慕神的同在，渴慕神的荣耀按着神的所设立的新的这个敬拜秩序来赞美他，敬拜神讨神喜悦合神心意，做一个像大卫一样的人。那你们这章的后面，你们可以翻开来看看两种会幕两个会幕不同的敬拜大卫会幕预表的新约教会在锡安山的敬拜是左边，然后摩西的会幕是旧约的教会是怎么样的形式，你看你们回去可以自己看一下。我们看大卫会幕，再一下时间他说没有外院与器皿，没有圣所与器皿，有至圣所，没有幔子，有通路每天献属灵的祭，而且是自大卫以后不再献动物，对不对是麦基洗德祭司体系。第七，大卫新的服事与秩序是什么？ 是非正式的，对不对？好，不是说一定要什么祭司啊，还好一定要什么大祭司进去，不是这样，他是非正式，而是圣灵感动的，不断的敬拜，不断的唱诗歌，有没有？而且约柜是显露，每个祭司都可以进去到约柜神前。约柜台前，而且神的同在很充满，而且是凭着信心跟恩典很欢乐的来赞美，这是大卫的服事跟秩序。第八点，他这个是一大班的歌唱者与音乐家，这个跟摩西会幕很大的不同。好，那么第八点下面你可以看他们16点，就是用这么样多的这个都有圣经根据哈，用这些方式，有歌唱乐器乐师，然后有约柜前很多立位人，而且记录，我像刚才讲的哈，有记录大卫啦，或是使神的像亚萨他们被圣灵感动的这些哈诗歌啦，那都写下来，那赞美还称谢，有的这个第五哈，感谢称谢，有的用说的，有的用唱的哈。好，第六哈是赞美，第七是唱诗，他们唱诗大卫所做的那些诗篇哈，他们用唱的，不只是用说的，也是用唱的。好，还有欢喜快乐，然后第九有拍手，然后有呼喊，还有跳舞，还有举手，然后第13有在约柜前的敬拜，还有服全心全意的，那14用寻求主，那15属灵的祭，就是有喜乐，有感谢，有赞美，献上属灵的祭，然后有阿们阿们，有祝福。那你看看这个摩西的会幕还 是大部分都没有哈，所以相差很多，相差很多。但是神要我们哈是喜乐的来赞美神，喜乐的来到他面前，他喜欢我们这样，因为他乐意与他的百姓居住，乐意与他的百姓同在，他要把他自己的荣耀向我们彰显，他要把他自己给我们。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你，主耶稣，我们赞美你，谢谢你父神，你向大卫启示的这些敬拜，主啊，你向我们启示，让我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主啊，不只是这些诗歌唱歌，不只是这些乐器，主啊，你要我们最重要的是用灵和真实来敬拜你，这是你所喜悦的，你在寻找敬拜的人。所以说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像大卫说，我只有一件事，主啊，我要寻求，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主，把这样的心智赏给我们。主，当教会都在黑暗里面，都在没有诗歌的里面，主啊，走自己的路，走回摩西的那个帐幕的老路，主啊，你就怜悯我们，让我们再起来，让我们渴慕。渴慕要用你的方式来敬拜你，渴慕像大卫王一样，知道你的心意，用你的方式来敬拜。所以说，我们向你仰望，我们向你呼求，你来祝福我们每一位听的人。主，让我们渴慕来学习，来用你所爱的方式和条例来敬拜你，用灵和真实来到你面前。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你自己的高抹在你的儿女身上，在你的教会里面，让教会成为一个复兴的教会。主要在诗歌、在敬拜上面，在用灵和真实敬拜上面是复兴的，是复兴的。因为主，你的荣耀要彰显，你的荣耀彰显，你来的日子近了。主，叫我们在这方面预备好，有真实的复兴，迎接你的再来。主，我们欢迎你，我们渴慕看见教会在这方面有真实美好的复兴。我们谢谢你，靠主耶稣宝贵的名，阿门。